4月25日，圣使马尔谷庆日。持身而逃的使徒。攻读圣马尔谷福音16章15到20节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。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，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。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被借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他们出去到处宣讲，主与他们同在，并以奇迹相随，正是所传的道理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天是圣使马尔谷的瞻礼。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标题，持身而逃的使徒，是说什么呢？首先是说的一个事实。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啊，解释，就是马尔谷福音中在14章50到52节所记载的那个持身而逃的年轻人，就是圣使本人。福音说，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。那是有一个少年人，赤身披着一块麻布，跟随耶稣。人们也抓住了他，但他撇下麻布，赤着身子逃跑了。其次呢，我们要说的是赤身而逃。为什么要这个标题？是说这是一种宗徒宣言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从这一点来默想马尔谷这位圣使。为什么说是宗徒宣言？首先是针对这个世界而言的，因为世界绝不会用这种方式宣言。我们知道世界的宣言都是那个冠冕堂皇的，世界的领袖们的传记也几乎都是完美无懈可击的。我们可以看看历代的帝王们的宣言，或者那些大人物们，他们的行传、文治、武功，你再对一下宗徒们，那就是天上人间的差别。宗徒们那就寒酸多了。宗徒们在各方面对世界来说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可激励之处，没有风采风骨，没有气势如虹、气吞山河，没有力拔山兮，更没有大风起兮云飞扬。宗徒们所有的就是可怜，我是个罪人。这对世界的文化的确是一个大震撼，也是个挑战，也是个刺激。虽然世界文化也讲谦卑，但骨子里喜欢的是英雄，是出人头地。所有的谦卑、忍耐，什么胯下之辱、10年寒窗，甚至什么吃屎吃尿，都是为了最后的扬眉吐气。而且能够扬眉吐气的不是被天主，而是自己的力量，或者说运气。所以这是骨子里的精神不一样，往外边有时候一样。所以有的人今天讲道理干什么，用的世界里，其实世界就是它的根部不一样，只是表面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不能漏掉一点，世界的模仿天才。我在这说世界，当然是指的人啊，不过是指的世俗化的人。被罪过捆绑的这种精神啊，因为若望宗徒所说的那种世界是和福音相对的，和天相对的。世界在各方面都模仿天主，因为世界其实什么都没有，世界所有的一切无一不是借着天主所赏赐的。那罪过的含义是什么？就是世界利用天主所恩赐的来与天主作对。 撒旦的这个含义是敌对者、叛逆者的意思。撒旦的厉害之处，一方面是建立一个与天主敌对的体系，另一方面他也有某种程度的自知之明，就是深知自己比不上天主。可是魔鬼的这种自知之明，这种深知不是善的，而是邪恶的、狡猾阴险的。就好像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我不能用明的，但是我要阴的、暗的。他懂得如何利用天主的恩赐去对抗天主，最厉害的利用就是模仿。你比如说耶稣讲服务、讲服从，他也会讲，而且比耶稣讲的更感人、更严厉。耶稣讲爱，他更会讲，而且比耶稣的爱美丽多了。耶稣讲十字架、讲磨难、讲谦卑、讲人子必须经过苦难进入光荣，他也讲，而且比耶稣讲的更吸引人。啊，就像我们说的持身而逃是宗徒的宣言，他也会制造另外一种持身而逃，那就是忍他人不能忍之人，吃他人不能吃之苦。不过模仿总是模仿，山寨版的总是山寨版的。撒旦不是天主，他永远模仿不到天主的精髓。人可以模仿人，因为都是人，人模仿天主永远不是天主，相似就不错了。不过相似还得要靠天主的恩宠帮助。那么下面咱们就看看宗徒的持身而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呢，我们按照保禄宗徒的话说，因为马尔谷一开始跟着伯多禄，后来也跟保禄宗徒啊，所以他的福音里面有很多是保禄和伯多禄的精神。保禄宗徒说什么？按肉眼说，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，有权势的人也不多，显贵的也不多。天主偏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来羞辱那有智慧的，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刚强的，甚至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，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，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。保禄宗徒这段话是一种十字架的宣言，天主偏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来羞辱那有智慧的，目的就是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面前无所夸耀。我觉得这种十字架的精神是我们今天，咱不要说世界，就是我们咱们中国的教会或者说最缺乏的。我们十字架高举了一个光，只是表面的十字架，十字架那个精神没，这十字架的精神和什么？和世界针锋相对。天主就是由世界所嘲笑的，世界嘲笑什么？嘲笑贫穷，嘲笑软弱，嘲笑失败，嘲笑这个，来嘲笑世界。所以这里所夸耀的不是愚昧、愚妄、软弱、失败、持身而逃本身，而是羞辱那一这来羞辱的世界。所以马尔谷使徒这种持身而逃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情，持身而逃并不可贵，也不是好事，但是这个行为所要表达的是天主那得胜人的软弱的全能力量，得胜人的软弱的慈悲大爱，这慈悲大爱才是人类得救的希望。其次呢，持身而逃也是一个真实的宣言，持身而逃就是我们人类世事的可怜本相。世界所鼓吹的英雄圣人往往都是编出来的，咱先不要说是事实不是否属实啊，就是你真正的能制造出来也一定不是真人，是不人不鬼的东西，失去了人正常的情感，最大的失去就是人的良知恻隐。这是被人古人称之为人，人之所以有别动物的要素，孟子所说的人的几大特点啊，恻隐之心、这个之心、那个之心啊，这个区别于动物。世界将人造成什么老奸巨猾、聪明绝对的魔鬼、魔鬼之子，然后再给这些人冠冕堂皇穿上一个衣服。所以宗徒们的持身而逃正是揭露世界的虚伪、世界的谎言，不只是虚伪，更是阴险奸诈。 赤身而逃才是人之本性，原罪下的人的本相，就是人需要被救赎、被医治、被整合的人性。还是圣保罗宗徒的话说明，罗马书11:32说，因为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之中，是要为了怜悯众人。把众人禁锢在背叛中，要说的也是事实，就是天主的法律揭露人的背叛事实。其实法律是为了让我们接受天主的怜悯，赤身而逃就是人类的事实，福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事实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承受天主的怜悯。可能有人还是对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中这句话可能有迷惑点，根据宗徒的上下文，宗徒要说的是什么？我们众人都是在罪恶之下，都需要被天主怜悯。基督徒与外邦人和犹太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我们都在背叛中。如今基督徒蒙受了怜悯，所不同的或许只是蒙受的怜悯的时间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所以因此众人都无所夸耀，因为今天我们被天主召选，被天主怜悯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反而正是因为我们不好才需要受怜悯。同样他人以后也会被召选、被怜悯，正如他们现在处在背叛中，如同我们曾经处在背叛中一样。这是保罗的讲解啊，我不要把大家弄乱了啊。总之大家要明白一点，就是我们众人都是罪人，赤身而逃都是我们人的本相。在这个地球上，大家记得没有什么人是特别的、不软弱的、没有罪的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出自谎言，是人编造出来的。越完美的、天花乱坠的把人捧，那就叫偶像崇拜。最后呢，我们应该以赤身一个问题，我们要夸耀这种赤身而逃吗？也是也不是，也是是一种态度，就是赤身而逃是我们可怜的本相，我要接受。也不是，赤身而逃本身并不好，甚至还是罪过，所以我们不能夸耀自己的赤身而逃。我们所要夸的是另外一个事实，就是天主的爱胜过人类的赤身而逃，也就是借着我们的赤身而逃彰显了天主的大爱。所以当我夸耀我的软弱的时候，正是夸耀天主。默想到这里，我想大家明白保禄东徒曾经说过的一个名言，我若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。保禄不是在故意贬低自己啊，保禄说的是事实。他马上接下来就说了他怎么样在大马士革城里啊仓皇逃窜，被人用篮子记下城，那不是一个宗徒的英勇事迹。他还提到自己身上有一根刺，这根刺算是什么呢？算是人的软弱，甚至人的毛病、缺点都有可能。有一天有人问，你们神父还生病吗？还要生病啊？那意思说神父不应该生病，神父应该是更健康、更圣善、更完美的。这的确是平信徒对神父们的理想要求，也是我们神父们应该达到的。可是我们还得要尊重个事实，难道神父们不是也要经历宗徒们赤身而逃的可怜过程，经历人的自然软弱的过程吗？赤身而逃不好，可是这是我们的本来模样。圣人们都不是天生的，圣人的基础首先是罪人，而且一生都是罪人。马尔谷是这样，保禄是这样，波多禄也是这样。虽然宗徒们最后都是舍身殉道为主而死，可是他仍然是罪人。他们所夸耀的是天主的恩宠，竟然在这样可怜的罪人身上彰显了如此得胜世界的力量。这就是保禄要说的，我要夸耀我是软弱的含义。另外，正如上面我们说过的，赤身而逃和软弱不是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个时间，而是我们一生的写照，大家千万记住。不同的是，我们对天主的信赖不同了，我们是在信赖中变得越来越刚强。最后的得胜是我们的，这并非说我们中间就不会再有软弱了。就如马尔谷在后来跟随保禄宗徒时，他还有缺席的时候。其实不止马尔谷宗徒，保禄了，大宗徒波多禄都是这样啊。特别是波多禄，他一生还有很多软弱伴随着他。 总之，宗徒的软弱、宗徒的不完美、宗徒的赤身日逃，是慢慢被耶稣拯救和医治的，甚至这是一生的拯救和医治。亲爱的教友们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耶稣是我们一生的救主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一生都需要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生都软弱，都可怜。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不需要耶稣了？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了？那正是你可怜的时候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今天有一种属人的道理在教会里蔓延，就是讲成功学。我们今天看到不是光教会，在教会的很多，无论基督教天主教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个大的危机，成功学的危机。那是世俗学，可是在咱们天主教里有人竟然讲这些东西啊。连社会上，你看社会上，你就看这个社会上很多名人都已经把成功学害苦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成功学之下面，人人都不是人了，人都变成了成功的奴隶，成功的棋子儿。我们一生为了一个成功的虚名而奋斗，所以赤身而逃正是针对这个世界。我们一生需要基督，需要被耶稣拯救怜悯我们这个赤身而逃的可怜人。最后让我们祈祷。天主，你曾召选圣使马尔谷传布福音，求你使我们借着他的教诲获得神意，忠诚的布务基督的方宗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